那我们接着，这里面呢谈说这个看有人把这个，半坐思为慢舍，就是说他这个正知啊，正知长短啊，其实这个初学者当然没办法随时知道啊，掌握到这个正知能维持多久啊，他没办法自知其正知之力啊。那这个就是看我们自己啊，能耐多久啊，随汲取而转啊，就你有汲取能耐啊，耐力啊，就汲取而转。如不能耐，则宜放坐啊，稍修重修啊。此种食量，是为止后修观食量啊。那这个也是止后修观的量，但初修止则亦应如是。假使能如能如前述修炼之规，时时中一念所言，时时中又加观察，纵时间稍久，故亦无害。但心修定者，多数啊金石稍久，即一生妄念散乱，或沉掉起，久乃觉知；或虽未妄念，而为沉掉所转，故宜分为多次，有每日多至21次者。啊，也有这种，就是把它分成21次，所以时间变成很短，时间变成很短。好，第一个，他也不会觉得有负荷力量，因为当然这个其实已经算是很用功了，啊，但这是不是像一次就是这样把你熬在那边，然后你的品质很不好啊？所以说，他有的人甚至到21次，这个就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一个做法哈。啊，这不过你看。也值得我们参考。如果以其这个时间拿得很长但没有效果的话，不如分啊，少量多餐啊，这种方式很不错。彼恶之初则为妄念，妄念为随烦恼者，念者非为常意之念，乃止于善所缘不善乱之意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是正念啊，于善所缘不善乱之位啊。妄念恰为散乱之不善法，障生聚力之念啊。妄念当然跟它是相对的，其后者为沉掉所转。如何为沉掉所转？由于不具正知，虽未妄念，然沉掉其而不觉，故随之而转，恰障能生聚力之正知。所以它等于是其实都是相对的，相对的，你有妄念，妄念会让你不正念，那正念可以去除你妄念，那这个那就看你发怎么样的勇猛心，让你更积极的提起这种念头，或者的话，你的妄念习性强的话，它就往这边多强，就偏向这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心念的熏修是不断累积的，真的是不进则退。修行不进则退，有些东西你稍微放纵了，而且最怕的是长时间很少有正法熏修，等于是我们懈怠还不是一个懈怠，有时候本来我们具有多种善品，结果那个已经久荒废了，这个也荒废了，那个也荒废，结果到最后这种恶法变成很坚固，要生当然，这边有这种坏习惯，那边有这种坏习惯，诸多坏习惯让你修行也难成就，这绝对不是一个。我们有时候恶习是只有一个，不是，我们以为只有一个，其实不是啊，所以是多方面修。那一旦久放逸懈怠久了，很多善品难生了，就都很生疏了，要再修也不容易。甚至我们要讲说，现在假如要你勇猛修，第一个你先畏惧就让你不敢修了，为什么？因为安逸惯，安逸惯的对你现在如果要修要舍掉哪些，舍掉哪些，应该如何那种把这种安逸的状况要舍掉，很多人光想到就畏惧了，光这个畏惧心就很难那个，所以这个要不修无常啊，很难进一步修，很难进一步啊。好，前者为妄念后而升起沉掉，后者为不妄念而升起沉掉啊。 一个是妄念的升起成调，一个是不妄念的升起成调啊。这个当然前面有讲说，那如果妄念又生成调，当然过失比较重啊。如正念正知有力啊，正知有力则成调不生，正知有是正念之果。如正念有力，正知即有力；正念无力，正知亦无有生起。因为同一个心嘛。我们在正知是把这个正念的心，然后回一点来自我观察一下，我的心有没有岔开离开所缘。所以你这个正念其实就是同样一个向于正面的一种觉知力嘛。简单来讲就是一种觉知力，只是我们都同样是慧，都是觉知。这种觉知力的一个转为是意所缘，一个是把这个觉知力转为自己本身到底有没有在用功，心力怎么样，其实都同一块的作用力，觉知力、觉照力一样的。所以正念没有成的那种觉知力也差。所以你看我们在平常在修行当中，有些人对东西的感觉是比较钝的，有的人是单纯没经验，那有的人是因为他专注某方面，其实很多是怎么样，没觉照，没觉照。这么觉照，这么觉照这个当然这里面我化解有一些现象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习惯是这样，我们的习性强，习性强，习性强有时候是恶的，有的是好，当然这种习气就是不自在啊。如果是让你不能觉的话，基本上都不好。但有些人，比如说我们对某一个善法，我们熟了，所以我们习惯用这个角度觉。但这个觉里面其实也表现出一种不自在，就是比如说我们讲一个习惯，就是我们长期在佛门里面看事情，老是用佛门的角度，我们不能跳出我们不能跳出去感觉一个没学佛的人，或是不同宗教信仰的，或是不同处境人的心态。那我们用佛教的角度来思考是不是对？不是，那是你依你所执的佛教角度，你那个习惯性让你一直不能摆脱用一个固定角度看事情。所以因为你的习气强也很强，所以很多丢给你的讯息你都会忽略掉，所以也没正知啊，那个觉没有在啊。我很用功啊，用功到外面人，我念佛念得很专注，念到旁边因为我念佛都已经起颠倒了，我都不知道。我学佛很用功，别人因为你学佛都已经在毁谤三宝，不知道。这个绝对不是智慧的啊。那学佛的所有最大的就是那个决心，所以我就讲说，有的人那个念啊，念里面所以源于正念，他绝对不是用一个死东西框在那，他其实是有慧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发觉有些人那个决心不够，正知力不够。所以我经常讲那个正知啊，正知不但知道我现在嘴巴在讲什么，我的动作在什么，而且这个知还知道说，他不是那个一觉师尊讲说，这个时候该去托钵了，这时候该是怎么样洗手了，那有没有相对关系？有吧。他不是说我现在洗手知道，那我那我为什么要洗手啊？对不起，洗错时间了啊，我先洗手才上厕所。你洗手你也可以，不过出来还要洗就是的，你不要先洗那后来不洗，那你干嘛？对，我先刷牙然后再吃饭，反正一定要刷，那我先刷待会再吃，时机不对吧。好，但我知道我刷牙的时候我很清楚我要刷，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要刷，你那个知都没有。因为所以知能还在觉旁边的是吧，那他会审时度量的，就是度次的，就知道这时候该做什么，他有点相对观察了，是不是？他绝对不是完全都无知的。那这个所以说你必须要保持一个很清净的，我们不是一直被外面在乎，外面不是在乎外面，是在我们应对东西的时候，我们能应其因缘， 如法修持，这随时保持的是一个觉照。但我们发觉有时候啊，我们学佛的人有时候是坚持以你自己所要做的，但对外面的事情已经失去觉，而且是用一个固定的思维角度去衡量所有的事情，所以外面给你的东西你不容易感动感受别人的感觉，不容易去知道别人的心量是不是心态已经在动了，所以很多东西判断会不具足。我们包括我们在说法也是如此，包括我们在做很多事情也是如此，包括我们在做很多东西其实都必须要是保持这种觉照，就这样。所以这个觉照除了就于我们现前所观的当下觉照，其实正知力啊一定知道此时该做什么，我做什么，我正在做，他也都是这样的，他很清楚的。所以有这个正念力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发觉我们很多人啊在做很多事情对外面的感觉哦很钝。其实一个为什么钝，就是本身应该是一种我们钝的这个，当然我不但是会比较弱，还有就是对自己的认知心啊比较坚持。你看一个人如果对某东西固执，就不容易去观察到旁边的，只要心是塞满了就打开不了去感受其他的讯息，一般是这样。好，所以一个人的角色，一个人习性太强，很难跟人家沟通，个性，因为他不容易放下自我，是不是？所以他对很多不跟他习性相通的观察会不容易现出来，看不到。好，正念力有力，正知即有力；正念无力，正知亦无有生起。故久住忘失所缘，沉掉身而不觉。彼之不忘所缘，沉掉身而不觉者，尤为不善。好，我们还是念一下，因为这里面有一些观念啊，有必要啊。前者为粗重沉掉，后者为轻微沉掉啊。故若欲灭除沉掉散乱，则前修念之法最要啊，即一时时观察正念住于所缘佛啊，二以正念住所缘将善未善时啊，用力提念紧住所缘啊，这个就是两个。我时时观察，我这个正念就是正知啊。那我以正念助缘将善未善的时候，好像就是我后续我不会让它停掉，有点像我们念佛绵绵密密，你不觉得就是这个吗？第一个，一个念追一个念，我们不是讲说那个追顶念嘛，啊，一句外完的时候，下一句就接上来；一句要完的时候，下一句就接上来，不是同样的道理？我念佛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我不让它中间有断念，就是在修正念嘛。其实意义一样啊，意义一样。所以很多道理他没有把原则把禅定原理导进去，其实他就是这个原理在用嘛。他叫你念的时候四字完了以后，四字结束下一个就接上来，一个接一个，一个顶上来，一个顶上来，顶上来，他不就正念？其实这就是正念，哎，它就是正念啊，就这样。所以用力提念，紧住这个所缘，故修心住所缘者啊，若妄念甚重，正知力少，则修持一端；若妄念难生啊，能束之成掉，则修持稍长，亦是无过。故密意云一时等啊，不定之量啊，它没有一定。护法经内文内啊，有咒三夜三，请立临而防护我。一坐二坐，寻护成调。昼夜六时为之为一脉者，按即四小时。总之，是心力之堪能，有举喜堪能，则修举喜时间而修。唯一坐啊，这个就看你自己怎么去衡量你自己的那个一个量了。你适合的量，所以修行其实是一个很精致的工程，你慢慢去揣摩到你适合的方式，包括你的饮食。你看，所以多多长时间慢慢去熟悉自己，熟悉这个方法，熟悉那个诀窍， 我觉得这都是诀窍啊。我之前不是跟大家提过嘛，提过那个我经常观那个立体佛像那个哈，那个一张图片那个，那一天我又到哪里，我又看到，我又看到，我就再试一试，瞪一下就出来了。哎，我只要瞪一下，我就很厉害。以前呢、啊、都有一次我是在一个佛学院看到，隔几年以后瞪了老半天，弄得快要斗鸡眼了，还看不出来。现在很快，现在你拿出来，我转个念头，我就那个立体像就跑出来了。因为我不知道，很难说那个角度了，但我知道我的眼神稍微那个焦距拉一下哈，可以调一下，好像那个照相机啊，调那个焦距，就出来了，哎，就是手型。所以我经常拿这个例子来讲，的确很快，你那个心念调整快的话，很容易抓住念头，你就进入那个状况。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你必须要经常台湾话叫跟他保诺啊。保罗看警察也够行，就修行我发觉就是这么一个细腻工程，它不是这样笼笼统统不知不觉的，你必须要熟到你是属于哪一类，你比较容易得定的，你容易起烦恼的、啊、你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对治它。你有时候有些烦恼对你来讲会比较障碍，障碍你比较如何回避它、每个人不大一样，你真的还是必须要长时间，就是不是光猛盲修了，懂得觉一下，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你这样我发觉，我说这个道理真的是很有趣啊。那个现在隔几个月没看完，就脚早就一转一下就切进去了，厉害的很。哎，你看现在不知道怎么弄，眼睛闪一闪就跑出来，这个的确是很有趣的。哎，事实上不然你们看看哪天有那个相片你转看看，好、哦、眼睛硬挤不出来，像我都没看，我大概几秒钟就看出来，所以我一直拿这个例子，我隔一段时间我就来试一试，发觉都很熟。好，这个是这样嘛，我看，复次，若身心对定力不起损害，则可等住；若身重浊，心沉掉，即为对定起损害，则勿勉强而修。所以如果精神稍微不好的人不要讲一些，因为这里面我在这次那个那佛法与心理学的那个论坛里面啊，因为在他们心理学里面，他们现在很多人就把佛教的内观啊带到进去，现在很多国外都重要变成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流了，就是对心理病的人经常导入内观啊。可是问题这里面马上就出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其实如果以修禅定来讲，心智不稳定的人不适合，那现在怎么办？所以他们有的人认为说啊，内观禅定可以调整人身心，这要看你的心智到什么程度，或者的话修会出问题的。那你能不能让他修？可以，你要把这个方法简化，你不能让他进入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些不当的那种很细微的，因为他观察不住他好坏。因为他们后来有个例子，就是说有些人精神出现问题的时候，他真假境分不清楚，真假境分不清楚的时候，你给他弄到最后他会真假更加复杂，这时候他会病会更重，病更重。他们还有一种观想的啊，就是当然这个实际要领我们不是很清楚，他就他内心有什么病有什么怪，他就让他起同等观想，他起那个像当自己想出来，就想出他怪的东西，然后对方也好像将心比心跟他起同样的像，然后站在同一个幻想当中治病。就是你起幻想，那我因为感受你，我也随时起幻想啊，就观想跟你站在同一个幻想底下，然后在这种幻想底下，等于是因为如果我直接谈你的病，有时候你也不清楚，再过来你会防备，那我干脆让你起观想，那我也进入那一个想法，跟你用这个好像透过第三者我们在处理，然后就回到你的心理里面去。这里面有意思，但这里面要注意，弄不好会出问题，因为他的心智必须要有足够稳定的力量，否则的话会出问题。 所以像这样子讲说，如果身重浊，不但身重浊，如果心很不稳定也不大行啊。一善之事逆受，一与恰好时哈、哦、休息，即未趁身心未有损害时修，是作便有心会啊，就是说你不要弄到自己啊，会对他产生心理障碍啊。是作便有心会啊，就是说你会有想一直想要再继续修的哈、啊，或者的话，如果损害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好意会让人家的那个发心修行禅定的依乐心损害掉，不行。又前云多次修者亦须善解，婆师室内有习列喇嘛执着此相教授，以时上修定，时上时下，以为多次者当如是，徒苦辛劳，气不得定。就是说他执着那个叫一上下上下一直上下，那我们能上下，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我不认为不行、啊、但你太频繁到最后这个动作反而让你心不安。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我许他有时候可以，是假如你是一个很散乱的，而这样的一个进出却有相对你之前的散乱是怎么样，是有帮助的时候，并没有不可以。但可是到最后发觉你心慢慢定下来的时候，却又经常上下的时候，这当然过失了，是不是？因此就像我不是讲吗，当你很心很散乱，是不是要大声念佛？可是当你心定的时候，甚至连小声都不行，应该不要出声念佛。那他看你的位置在哪里，那你的心已经定了，而且执着这个表象的规矩，而不知道问，你现在其实已经看长时间不需要这样进出的时候，你却执着这个表象一定要这样进出，这当然是违反了定的原理嘛。所以我的看法是没有一定，但必须要是对你的色心有帮助的。那你经常做没多久一直上下，光忙这些都够你累的。那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可能刚开始不需要，但我其实要的是什么，就像我之前有一次跟一些居士啊要求说，你们固定了每天要念1000声佛号，我不要你10天念10000声，但我要你每天念1000声，意义不大一样。因为10000声完了念就停了，那1000声完了还要念明天的，还要意念明天的，明天还要跟昨天连在一块，还念后天的，有念跟念还有串习，你这一天念完10000就停了，那念没有串习，是。所以我们变成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我时间不多，但我们就像我们背单字啊，英文单字也不要想背很多，你就把几个单字到最后融到生活里面就有用。你经常有天每天就念个半小时20分钟的英文，保持对英文的熟悉感，类似这样。你对打坐不需要长时间，但你经常保持对定的熟悉感，量虽不多，但其实前面的修持跟现在的修持跟以后的修持会有一种习惯性的串习，意义在这里。所以你不用经常那个，你要看你的时间，你若专修但另当别论，你现在没有，其实都可以每天播个20分钟，早上20分钟，下午20钟，晚上20分钟，合起来才1个小时，有没有用？非常有用。问你是20分钟能不能省？如果你中午少睡觉个20分钟，很快啊。好，晚上稍微赶快事情处理完，做个20分钟，其实都不难。在家居士能不能做？可以呀、啊，都可以。那你试看看，20、20、20，养成修定的习惯性，而且不要把它当很辛苦事。调整好时间，让你不急不迫的来修。享受它，那20分钟马上就下来了，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啊。他说， 徒劳徒苦辛劳，气不得定，不知急救坐上稍稍，放心一元，亦为多次，不必上下扰扰，不需要这样啊。这个也是一个角度。所以对我们如果已经比较熟的人，其实你只要稍微放开来啊，转化一下所缘，然后再回头，这也是多次修，不必然要上下。这个我们道理知道。那有的人是什么？有的人呢，像我们来讲，我们将心比心，对一个初学者，他只是换个腿，改变了念头，他会觉得，可是我还是不能离开看电视啊，他觉得还是很够累的啊，对，初学者啊，那我出去逛一逛啊，因为他心现在正要动了，所以你要他这样腿晃着在那里，还是被绑着啊，所以他还是不高兴，所以这时候下去，这时候有用。所以看人了，对久修者或是专修者，那就不需要这样了。好，这是这个文，我们看下一个。我们看903页，调举，如极论云：云何调举？镜像随转，贪分所摄，心不镜像，障子为业。这是极论所说的，就调举是镜像随转，就是镜像上。镜像不是真的镜像，就是你认为可爱像，因为你认为可让你攀缘的。所以可爱像是什么？比如说现在突然有人发生打架，你会不会去？是不是可不可爱？看是不可爱，不过后属凶，挺好奇，就是对你来讲就可爱像了。所以这可爱像不一定要是我们讲的可爱像，就是足堪你满足你的好奇心可以贪爱的，这就是镜像。所以有些人呢、对一些染物是好去追寻，以便你作为这个茶余饭后之讨论的话题，这个就调取啊，那些讨论就那个镜可以，所以那个镜的可爱像镜像是足堪你爱着的，不是我们就我们现在的这种东西、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好的事，我们反而迷心，看到一些是非是反而好奇，对，反而好奇，反而心攀缘。那这是贪分所摄，就这个境一定是让你有吸引你的，有吸引的，那这个东西会让你一直在游走。所以你看到调举从哪里来？调举如果平常的正见观念没有养成，你怎么修？我不是先常讲吗？不要攀岩，可是明明有趣啊，你怎么静下来啊？明明有趣勉强拉，你要坐下来马上就心就跑去了，所以你必须要把平常就守护这个心念，否则你看这个旁边的周边功夫没做，那你说要做而要心自直下来，你内心很清楚，明明对他有爱着，明明对他有兴趣，你又说不要，你能熬多久啊？熬多久？熬一时可以的，长时间这个也要那个也要。你现在你看、我们平常很少摄心，这个我也喜欢，我对吃很讲究，我对睡觉也很讲究，我对那个讲究那个讲究，你一天看讲究多少，你能多少不调取，我就不相信。那一天到晚所有都讲究的时候不就完了？所以那种厌离心要没有生，其实修定你就知道硬熬大概熬不会太久。为什么？你平常的心不是我们讲那个根利语里面啊，不取相不取随好，那是平常的根利语啊。这个根利语为什么对于修定有帮助？因为他平常就要守护你不攀岩去，把那个对境的贪着心给他给柔化，你这个不防护，然后就时间到打坐，很难啊，不死心嘛，是。那这个我们要讲说，这个《显扬圣教论》怎么讲调举啊？我念给大家听：为依不正当的寻求，找寻不正当的寻求，啊，或复追念，追念追着去意念啊，念什么？成所经见细乐等事，就是说 去回忆去追过去的那种曾经经验过的那种喜乐的事情，或者不当寻求或者回忆追念啊，曾所经见的喜乐喜乐啊，戏剧啊啊，游戏啊，快乐之事、啊、等是心啊，心不静息，心静不下来，违体，这个心就会躁动。所以当然一个人对这个也好药那个好药静下来，时间给你，你一定会找个东西来去攀岩的。所以我们要讲说，有的人啊很想静下来，是不是真的想静下来？如果以我有些地方来看说，他这个人千万不能静下来。为什么？他的静下来其实如果在对镜里面起计较，他的心并不是往内射，不是我一直强调那个嘛，就是当你真正想要进修的时候，是心已经习惯往内射才能尝试修，这不是我讲的，现在在这里又会印证到。我们经常只是在镜里面去论这个好坏，所以你的心是计较外镜，所以会想这个镜不要，所以要选择这个镜，这个心本身心是不静息的，没有安静，没有安歇的，所以改变这个境的时候，你会另外再找问题出来的，你会不会再找问题出来？所以真正的是，就是说我的心慢慢不掉举的，我心能内摄安静下来休息了，这时候掉举心没有，你要长时修也比较不会主动攀缘外境。所以有很多人呢，他想去，可是我看他的内摄力不够。这时候如果他，我宁愿他在这个大众里面起烦恼，也不能让他独修，独修一定倒，因为更没有人督导他，更没有人去看着他的烦恼有没有在滋生。这个问题呢，因为为什么我们感觉出来？因为他不是内摄的，他是从镜里面计较的。这时候就会，你就发觉这个他会随镜在绕的，没用的。这个镜不能满足，暂时回避这个镜，回避这个镜就会寻到这个镜。所以很多初学者一直想静下来。一般来讲，有些老学者是因为那个道心很强，那这个就你会感觉上相对来讲，他对法有一种意志力，这就比较没问题。有的人是呢，毛毛躁躁的，想要说我这个修这个就不行了、啊，就去你化解，他从来很少内摄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啊，我要好用功，可是我发觉他心不死，从你平常他对种种境的这种计较分别啊，可以看出他心不死，这时候不行，他必须要在大众里面修，这样的道理。你看，所以心不静息为体，能障什么他为业，调举就是这样。他说，所以你看啊，我们调举心还会怎么样？经常一见面呢、就开始不当寻求了。哎，对，那件事情，你觉得你的看法如何？又来了，啊，哎，你也兴趣，也兴趣，那讲不出啊。两个人还不讲不掉，哎，别人三个都讲不掉，因为这排列组合就乱了。对，那四个那就根本就可以一直讲了，而且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整个就乱了，就乱了，哎。所以一直下去，而且你要发觉像这种不当的这种寻思啊，它就会一直养成习惯的。好，我们注意啊，他是讲，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来去除掉，所以佛法里面这个很有意思啊，你要去除掉举，你要知道掉举的心态，那你必须要从哪里去留意这个掉举心才没有，掉举心没有打坐，这个掉举心是不是就比较少生？所以修学佛法是不是很理性？很理性嘛，你必须要从旁边生活当中去防护这些东西，你才不会障碍嘛。所以我不是讲说，假如我们的无常心很强，这个后来我化解那里面也都提到，你无常心很强的时候，那个心啊就容易了，对世间那种不当的期待跟愿求之心啊会少。所以当你起正见，你以正平常那个正见观念强的时候，你打坐障碍就少掉好多。你有发觉好像不用特别去对峙它，你好像也很容易它不转不来，就这种情况啊。始终有三一所言，为可爱净啊，可爱净净啊，可爱的清净的净啊， 二形象为心不极静向外流散，是贪分中爱着镜像。就心不极静，就是所缘是一个你值得你攀缘的东西。我刚才讲过，它那个可爱并不是什么，并不是我们讲说一定要是清净的叫可爱的，是的，值得你生起兴趣的那个。那他心不极静向外流散，那我们看一下，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机会啊？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事情很多啊，所以你会以为啊你心没有流散，那很简单，有没有流散就把这些全部拿掉，没事看看，也就是说没事啊，那为什么不安？因为你往外求，现在是有事，当然那事情嘛，事情所以我不得已嘛，哦、啊，对对对，好，那现在这个事都没有，那看一看真的，我觉得，忙的时候忙，不忙也忙，忙什么？忙找事情才不会无聊，是不是这样？会忙着找，忙着去希望有些尽量填补你的空洞，会不会这样？所以修行人要不是把这个道理弄得很清楚啊，以为在修，没有，不是，他不过是转换贪着境而已，转换贪着境。好，善作用能障心安住所缘，即心安住内所缘时，由贪着内贪着色身等之调举，牵引内心。于静散乱而无自在，就是说他能障碍，就是因为这个本来我安住，结果这个静就会把它攀延出去。这里面还有很多现象，有的人修行是这样，他其实没什么调举，但他有些烦恼是潜藏的，而这个潜藏是因为他的比较大的弱点，就是说平常他不大会现起，但他有没有对治掉他？没有，只是因为他这种烦恼没什么机会现出来了，好，所以他平常是很稳。你不要那么碰到冤亲债主，就是你的弱点刚好在这个环境特别多，哼，能破功，他就差这个，他别的烦恼没有，所以他平常很稳定。那处到这个环境，刚好这一类型的东西出来。像比如说我们讲有的人是啊向来大方啊，向来不会计较啊，但他就是说那种嫉恶如仇，这下麻烦了。你看大家都恶，大家都好的时候他很安稳，因为他没有恶好计啊，可是碰到一个很恶的时候，他就那种啊跟他斗的心就出来了啊。有的人甚至起说啊，你要到地狱我陪你去，哈，这么勇猛，你看，那看到他就开始讲理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其实不是，那个个性出来了，就是说他在大家都很用心的时候，他也没烦恼，也是非常柔软。嘿，你不要踢掉他的神经，他整个恶心就出来。所以说怎么可那么恶？也其实也不是这么恶啦，就这一点啦。那中华讲的这点上了，累积下来的正义感呢？让他看到恶人哦，整个火气就跳起来那种。那有的人是呢，法行人，法行人他很重视道理，所以呢，大家在讲道理的时候，碰到一个公理出家哈，嘿，会汇集的全家，因为这是我的死角，我的死穴，武功就是在这里而已。所以碰到这个莲花姐，他怎么反应那么猛烈？因为他就是这种根性的人。他就是很重视道理，碰到一个不重视道理，他整个火气就起来了，所以这个心啊就会就带出来。所以有时候莲花姐有些情况，莲花姐哎怎么会这个人变成这个样子，其实都有道理的，因为他的习性是在那里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以为没烦恼，因为那个烦恼像比如你去观察每个人，从世间人来讲往往是好人，可是在修行他就让你不安了，你就老是往外去找会得解决，你心不容易安静下来修行。我顺便讲这个，他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啊？你试看看。所以有些东西不，你以为没起来，平常没起来并不会没有，它是潜在里面，你要看清楚。 那 有的修到最后发觉平常已经很稳了，尤其在深山修的人其实没有缘嘛，所以没有缘的时候他那个恶习没有起来，那恶习没起来并不表示他没问题，要不从佛法里面看到那种根源诸法的虚谬啊，你只是停在一个善尽善尽清净尽里面的肯定，而不是连善恶尽皆虚谬的那种更高的智慧观察，你到最后还是跳一遍，还是跳一遍啊。所以我们后来看看世间人，世间人你看到、我要讲说有的人嫉恶如仇，为了这个世间啊如何如何，所以他敢牺牲，到最后发觉因为他的智慧有限嘛，那有限的时候他就认为他对这个世间有使命感，就会产生暴君。有些暴君不是全恶哦，有些暴君只是太自信，认为他的看法对，但他的发心动机是为什么？为了全民。但为什么是暴君？他认为他的角度唯一对的，所以他以他的力道想要强制所有人顺他的意。所以暴君的动机不完全，有的暴君不完全是恶，但他愚痴。是，那我们的善心经常，因为不究竟的时候，善跟恶其实连在一块，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好，如毁善云，如缘奢摩他，令心于彼住，好、或所令离彼，好、或所这个疑惑令离彼啊，贪神迁啊去尽啊，就是说。若缘生活他令心以彼住啊，那个疑惑这种迷惑东西啊，就把你拉出去啊，贪的神啊，就把你牵到进去去。这时候你要讲说是，尽引导你，不是，是你的贪心引导你。贪，注意它是贪一分，所以是贪让你掉去。所以我们必须要重修厌离才断对掉级。你看，所以后来对治贪是什么？对治调取是以什么修厌离，修对治法是互边的。为什么？因为它主要的内心功能是贪，所以它让你不贪，所以它必须要对你所贪的东西观它的过失过患，这就是对治调取的对治原理在这里啊。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出，后来为什么要调对治调取是用这种角度，的确是如此啊。沉默啊，再接着再谈沉默。一名退默，有谓住境不善，心不沉静之分层啊啊。为沉默者，因时不因离。这句话简单来讲，他就说你把昏沉跟沉默把它混在一块了。这里呢，本论一直在强调说，昏沉跟沉默其实不大一样。啊，因为他为什么这里一直在强调？因为很多人没有昏沉，但有沉默，沉默都不顺于禅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沉默有这种沉默相，不是昏沉啊，不是那个很粗的昏沉啊，但沉默，结果你反而以为它是可许的、可认同的，结果就误了你的禅修。所以他在这里一直在强调就是这一点啊。昏沉当然我们很清楚啊，这个当然不对，但沉默其实是。还是很清楚的，对象有了，但力道不见了，你不知道。这是我们昨天有提到的，那他在这里一直在抉择这个问题啊。修持中篇以觉生密经说，从昏沉生沉默，极论义说，沉默为随烦恼中之散乱，啊，但有诸说不同啊，啊，那但极论所说是散乱，意通善性，非决定染污。其实就是说，有时候语词啊，同样在讲语词，你要看它定位在哪里。那个门会破。好，你要注意要看它定位。如果纯粹是随烦恼出来的，这种昏沉的带着烦恼，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禅定里面的。所以有时候会相通，有时候不同。有时候像我们那个沉默，就是说我们也修善心，但我们做善心有的是很热，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做善事很热忱，跟稍微有点恍惚 啊，比如说你来啊，拉着你手，难得啊，好久不见。那结果有些人来着，啊，请坐，请坐，然后就去忙别的。啊，就刚才有一个人来，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诚意不是很十足啊，但也不是恶意啊，只是没那么热忱啊，就这种差别。你有人说他恶，他没有恶，他只是没有那么强的力量。简单来讲，就是没那么热忱啊，也不坏的，也欢迎啊，啊。只是因为不一样啊，啊，就说呢，有做生意的，这个是一百万，一个五十万，当然对一百万先照顾嘛，那当然差就差两倍啊，啊，这可是打五十万要吗？当然要啊。假如那个不要埋怨的话，我一百万处理完，当然处理五十万的、啊，加减赚啊。可是当两个要选择，我当然选择一百万的、啊，哎，所以它有差别啦。就是说我们对用心尽有差别，但不一定是完全恶。所以这里面他要抉择的就是说，其实有些东西论在不同场合的时候讲会不大一样，但极论所说是散漫，一通散性会决定染污啊。昏沉如极论与计色论说是痴分色，自心称重，无堪能性。这个昏沉就是一种美太重了。其实你会看到烦恼其实就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同样都属于它同一类型的，同一类型的，那这个同一类型的，有的就很沉重，沉重到几乎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善法所缘都不见了，都忘掉了，这个重昏沉啊，那不堪修行。那如果细沉默，我们讲的是细沉默的话，它其实多少你要不要讲说它有点愚痴，有啊，就是不清楚嘛，力道开始暗淡了嘛，但它并不是你讲的那么重的分嘛。所以其实整个修行里面，其实就整个和合心当中，因为你的内心的条件面对这个因缘会起一些差别，那以这样的烦恼重的人还有其他因缘，以至于就简单讲，你为什么昏沉，或是乃至你为什么调局，因为你对境贪着心强，你的调局心强嘛，你对所缘境的认知跟缘起力弱，你的昏沉力就强嘛。也就是说简单来讲，你的正念向来就弱，所以昏沉是不是容易起来，它是相对的嘛，是不是？好，我们看啊，沉默为疑心所缘，直持力缓，这个最重要，就是你注意它，那个沉默就是力缓啊。那这个昏沉是啊，愚痴，身心粗重，无堪人性。那个沉默是心以所缘，直持力缓，不能明了取所缘境，故心重沉静。若取所缘不甚明了，即是沉默。我们所谓的明了是怎么样？这个明了不但只是一个，因为这里面用词我们稍微把它分一下啊。重心，心重沉静，若取所缘不甚明了，沉静跟明了其实看起来差不多吧？是，也就是说，其实你对所缘的相还是很清楚，就是啊，你来了。我知道你来，我当然知道。明了，你张三来救助，我知道张三。只是我对你是比较诚恳，对张三来，我当然也知道张三啊，我不会把你看成另外一个人，但我没那么热忱。其实最重要是那个力强不强啊，紧不紧色的问题啊，强不强的问题啊。所以如果说心重沉静，沉静就有点明了的意思了。然后如果你讲沉静，然后又取所缘不甚明了，其实是力的专精兼精之力啊，没有，即是沉默啊。如修是中天云，若时如盲，或如有人去入暗室，或如闭目，其心不能明见所缘，因之尔时已成沉默。于大论中未见说明说沉默之相啊，你其他地方没有说啊，但这个地方有想说，沉默有时如盲，或有人入暗室，或入闭目啊，其心不能对知取它。其实后头他在解释上有特别在抉择一个东西，就是说，大家强调的只是强调什么？如盲啊，啊，弃入暗室啊，闭目啊，其实最重要是不能明见这个东西，就是不能清晰的掌握。 对境很清晰的缘起这个所缘啊，因之而使已成沉默啊，这个我们就早上先到此，那接着后早上下午我们还可以针对这一块再说一下啊，我们休息一下。